我这个小题呢，过去是蒙恩呐，啊，神的恩典早就预备了。那么现在如何能够落实本乎恩之后，这个因着信，就是你会有一个现在的话，是不是信靠、相信、依靠、相信、依靠？那相信依靠的话，就一定会产生一个顺服的一个行为。好，这个雅各书讲的，你信心不能有行为，那个行为就是讲顺服。哈，所以呢，就是本来我们是过去的话，我们就已经蒙恩了，对不对？那现在我是在信靠里面呢，那个借着我的信的那个管道是通的，不是塞住的，继续的，继续的，因为这个都是继续的。那个约翰3:16，凡相信他的那个相信的时态是凡继续相信的，他有一个时态的，他有一个继续，现在进行式，而且继续的，继续到一直到完成。好，所以这一点的话，等于说会把我们原来那个立功的方法，因为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是，做功德啦，有没有？做好事啦，做善事。等下我们再谈到这个善事哈，所以会把那个根拔掉，然后如果我有什么样的改变，亦无可夸。如果我没有，还没有到，神还没有，神帮我做的工作，还没有很明显的话，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我就是跟着主走，我就是继续的成为一个那个刚才那个戒指，好像一个管道是通的，让着恩典继续的过去，继续的过去，然后把我建造起来。好，我们看一下第十节，第2章的第10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行善。好，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我这里好像要给你们那个问题，什么是行恶？这里提到行善哈，因为我们他前面说我们是本乎恩，因为神的恩那是一个绝对的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啊。然后我们就是那一位愿意，我们愿意，我们要，然后呢，那个恩典就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啊。那基督耶稣里做成什么工作呢？有一个目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行善，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那我们先讲什么叫做行恶。前面解释说什么叫行善，就是神所预备，他帮我们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叫我们要，就是他有给我们一个行善的一个范围，然后让我们可以落实到说，诶，我把你工作做好了，预备工作做好了，然后你已经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一个杰作哈，就好像他英文美国常说 masterpiece，就是一个这是他的一个，就是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杰作，就只有一个哈。那这个当神做好了。把我吓死了，在打字哈。那个做好了，然后呢，就可以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善。好，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做神要神帮我预备好，让我们做得出来，那什么叫行恶？
是不是就是不回应神？
跟神有关系，是的。
违背神的话。
义人跟恶人就只有一个重点，有神跟没有神。然后前面谈到过去死在过犯中没有神，现在活过来就是我已经有神，就是这样。所以行善是我已经在神的权柄下面，我已经是在神的 在我心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的这个帮我塑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会展现出这个是神的杰作的一个作品。那当这个作品展现出来，做了神要我做的时候呢，大家看到的是神的荣耀。等于说行恶的意识不是我们想的。如果我们是用立功之法或积功德的观念一直 一路下来的话，我们就会把行恶行善就会把它用我们的概念来分别。孩子的话就有好孩子坏孩子，是吧？所以行恶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坏事，一件两件三件，或者是这个人的品性啊怎么样，那当然那个有关系到生命的了哈。也不是说哎呀那个人讲话怎么那么大声，不是这些。而是没有神的工作，以至于没有办法展现神的荣耀。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叫做行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个旧约小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
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好的，谢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当你被神塑造之后，你自然的会有一个善的一个倾向，善的能力，而且有个善的一个范围，你知道的。所以你不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亏欠的。第一个，行公义。我们被称为义，理所当然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定是公义的，对的，神认为好的，或者是用正直。常常有时候我们用正直来形容人，就是我们的那个为人正直，就是是正的，是直的，没有弯曲的，这是最起码的基本的。就是因为我们从罪中被救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在那个弯曲的心啊，有没有被谬弯曲里面的，我们不再是这样子了。好，第一个，行公义，我们出来的行为是坦荡荡的，不是说我的行为100分，而是说我的心里面没有掩饰，没有假装。说话的话是就是，不是说话的声音出来就是已经是属于行为了。行为就是你表现出来的，那你自己怎么想的没有人看得到。可是呢，我们如果心里面怎么想，然后说出来的又另外一个，你们懂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讲像讽刺的话，我们是有一种目的的，要操纵的说话。我已经预设，我希望我说这个话会达到什么目的，这样的话就不是正直，不是公义的一个行为了哈。就是我们心里面怎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不是学怎么说话，学怎么讲慢一点，学怎么温柔一点，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立功之法了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面啊。你看，好，怜悯就是像神怜悯我们一样，他不去啊批评或者是责难哈，他会管我们，会教我们，也会警戒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呢，对我们的工作呢，都是从他怜悯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意象哈，基业哈，他看着我们，他要把你塑造成属于他的，这是他的基业， 然后我们也被塑造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也得到他要我们得到的那个基业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本来我们没有怜悯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开始有神怜悯我们那个怜悯的心。本来我们是不谦卑的，那因为耶稣本身存着谦卑的心到世上来，为我付上代价。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拯救我的时候，那个绝对是一个他是很谦卑的。你看他可以对一个隔壁跟他钉十字架的同钉的那个强盗说，今天你就跟我一起在乐园。他把自己跟那个强盗放在本来就挂在十字架上了，那本来他不应该挂在那里的，他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比这个强盗还高，说我们一起去吧，类似这样，要不然一起去吧。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在神的眼中，他的怜悯，他是父亲，我们是儿女，可是在他的心里面呢，我们是跟他是彼此交融的，就是他的期待，他的。上次刘磊你谈到一个事情，就好像说神对我们也有，那是哪一个观念？是在第一章里面，指望，我们从他，我们因为他，我们有指望，他对我们也有指望，然后最重要的，做得来吗？做不来，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个重点在哪里？你有没有神？有没有跟神同行？有没有寸步不离开神的向前？往哪里去？都有神跟你在一起，他跟我们同在，问题是我们跟不跟他同行。同在的时候是他来陪我们，同行的话是我们跟他啊。所以这个同本身哈，这个同归于一啦，我们同怎么样啦，这是一个很美的哈。在圣经里面说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同哈。不一样，是男的女的都一样，都不一样，但是呢可以合而为一。好，这个是奥秘啊，很奇妙的。所以基本上的重点就是跟你的神同行，这个叫做神要我们所行的善。所以刚才第十节我们看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个是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先到这里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回去回应或者是有问题的。所以等于说呢，我们从这里开始呢，第一章的话我们看到那个敬拜哈，我们回到第一章的尾巴好吗？上次那一点我可能没有很好，我们谈到保罗的敬拜颂赞，谈到保罗的祷告。好，那他保罗的祷告的话，我们稍微回到这个祷告好了。你的印象中保罗的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目的也好，或祷告的祈求也好，是什么？当然他求我们没有的啦。啊，本来我们没有看得见，所以他就为我们能够求我们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我们看得见？我们有的，我们要的是什么？他说：“真的知道他，真的知道神。”所以其实祷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让我们更靠近神，更认识神。我们有没有从在第一章里面保罗祷告，能够体会一下？这种祷告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当然在这里保罗是代祷，为我们教会祷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现在我们碰到有一个弟兄或姐妹，那有身体的难处，那你有负担为他祷告，那你会觉得像保罗这样的祷告，你要为他的什么祷告？
生命吧。
太笼统了，不要每次都生命。你跟我讲一下，你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祷告？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神。
就是保罗的祷告嘛，就是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更认识神了。
是是。
那我们对自己的祷告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也是。
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只有神那么丰富。我们要的话，我们要什么的话，有比这个更值得我们去求去渴慕的吗？那我们就先到第一章的最后哈，那个部分呢，我们没有很特别去把它一起再分享一下哈。他谈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复活的大能，照着他在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等于说天父把以他的独生儿子在他身上，他是一个道成肉身，有身体，有痛苦，有人性的这样的他的独生儿子，有目的的哈、啊，然后他的大能临到耶稣基督身上，就照着这样子的，对我们这些被领养进来的、被接纳进来的这些儿女呢，一样的，也会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他特别提出来，从那一节第二十节的尾巴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个能力呢，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门徒们所亲眼看见的。他甚至让他们摸一下他的那个，要让他们看一下他的那个钉痕哈、啊，就是完全就是个人的啊，就是人，就是有肉体的耶稣。神就借着他独生爱子的这样的一个彰显或展示啊，然后之后本来是卑微到一个地步，变成被咒诅的，放在十字架上的，那是非常非常羞耻的，可以把他带到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第六节，请念一下第六节。
第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是啊，谢谢。刚才说耶稣坐在父的右边，现在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同复活，而且呢一同坐在天上。刚才我讲过，这个坐就是属于，但是你也可以很有形的知道说，我们有个位置在天上。我们这个人，当我们活过来之后呢，我们就不是只有看得见的世俗的这个世界上会过去的，而是已经是永恒，那属天的，可以这样讲啊。因为讲到天上的话，到底第几层天啊，这个就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范围了哈，而是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被提高到那个耶稣坐在父的右边，我们跟他同坐在天上。那个耶稣的复活的大能，让门徒都很，不是很难相信，连看到都很难接受啊。就是说，哎，耶稣真的活过来了哈、啊，他不是讲过嘛哈、啊？那这样的那么奇妙的，就在我们的身上也要出现哈、啊。所以回到刚才的第一章。为什么我们敬拜？为什么我们感恩？为什么我们颂赞？为什么我们祷告？我们怎么敢去祷告要什么？因为神把他的独生爱子所给他的一切都显露在我们的面前，而且让我们相信他在他独生子身上所做的一切也要做在我们身上。那么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告诉我们，他是今世、来世的 都超过了，他的名高过一切，这意思跟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有没有啊？那个他的那个卑微顺服到死，然后神使他升高，然后万口要称颂，万膝要跪拜。同样的意思，一方面我们是跟耶稣同享了他的成为后世，我们要同享他的荣耀，我们跟他同坐在天上。一方面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这样的一位救主的下面，下面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刚才我们看到第二章告诉我们，本来我们是在恶者的权势下面，现在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里面，他是我们的头，他是头，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跟他有同复活、同坐天上的这样的位分。好，然后现在就提到我们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看见了吗？为什么我们在对神是可以俯伏敬拜到一个地步，他那么丰富、那么大、那么奇妙、那么充足的，竟然临到我这个曾经是一个死在罪犯中死去的罪犯中死的人，而且呢把我提到跟耶稣一样，在那个充满万有充满的，我成为这个，就谈到教会咯，谈到教会，一方面神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他手中的工作，他每一个都他的一个精品，一个杰作，是个人的。一方面这里开始就谈到教会，耶稣曾经在世上说他谈过一次教会，跟彼得说你要我你的教会要啊建立在我这个磐石上，然后呢把钥匙交给彼得，等于说要开始就有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但是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落实。这个时候来到保罗的时候，就谈到教会。请我们不要把教会等于教堂，或等于一个建筑物，或等于一个机构，或等于一个组织，不是的。或等于一个系统。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这一群蒙恩的人。所以我这个小题叫做敬拜跟敬拜者。为什么我们可以敬拜神到这个地步？他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一方面我们跟他是不能分开了，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同的相连结的。可是我们又在这个万有者的这个里面，所以打开我们的眼睛，然后再继续的来到第二章，看到我们的过去跟看到我们的现在，这是我们的我们要有的意向。好，刚才前面十节以前还有没有什么要回应跟问题？我们往下第十一节开始，我们把它念到，就念完吧，十一节念完好吗？
十一节念到二十二节吗？
是的，请你。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筑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女，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的，好，谢谢。当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哈，首先我自己本身，我要再一次的回到我原来，就是我的过去，好，我的曾经，要记得我其实就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呢，当我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更感恩，我就更以神为乐来，怎么讲，不是享受，就是好像就是领受现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给我的恩典。等于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本乎恩的根基上向前，我还是用刚才那个亚伯拉罕哈，东西南北的走遍我们该走的，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恐怕我们在这个中途中呢，我们会有很多过不去的，或者是呢，慢慢的就觉得好像，你知道犹太人也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对不对？就是他们就是会觉得他们是选民啊，所以呢，你们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以前讲那些外邦人叫做狗啊，啊，他们是对于这个啊撒玛利亚人杂种嘛，哈，啊，然后他们是有他们的，他们这种称呼的，连外邦人都知道他们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哈，啊。那等于说呢，不管犹太人他们国破人亡，可他们还是很优越感的。等于说我因为这样的一个写照呢，也让我想到我需要记得知道也看到我是怎么样来的，我是怎么样蒙恩被带到今天的地步，神继续的在做工。那么第三个大纲呢，第三个第三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开始保罗就提醒我们这些啊，不是犹太人的啊，就是基督徒哈。所以你们应当纪念。这是为什么我说，当我在念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的纪念哈。从前，不管神的恩典多么的大，多么的奇妙，我们是没份的。这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是这样子，那事实上他们是从这样子的根基开始的，神也要他们这样子认为，所以他们被称为独居的民，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是神的选民的一个，他们值得这样来优越，因为他们认为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王。好，你知道在启示录的时候，到最后当那个新的耶路撒新天新地的时候，这里有一句话，他要做我们的神。刚才我第二章开始也提到，有神跟没有神，以前没有神，之后活过来有神。那么现在犹太人对于有神的这种我们讲优越感也好，或者是自尊的一个尊荣的心也好，不在他们的行为多么的好，没有很好，比我们大家都不信耶稣啊，哦，但是神说的算，他们就是神拣选的。那保罗要提醒我们，我们要记得这个恩，感受这个恩到个地步呢，要知道我今天是完全本来都没有资格的， 在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好像野外的一个野的一个橄榄树，对不对？被移到葡萄园来。那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接上去的。我觉得好像第二章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完全是本乎恩，我没有一点点任何可夸的地方。可是如今神把我们，不管是犹太人信了耶稣，一定要在耶稣里了哈，或者是我这个不管什么背景来的，被我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他的家中，然后我们跟耶稣基督同复活，同坐在天上，同有份于他的国度，免得我就像大卫说不要忘记神的恩惠。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那个被国王赦免10万2万，我都老是忘记那个数目字哈，不管怎么样没关系，很多很多就是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会忘记，因为我没有那个观念什么叫十万哈。好，那下面有一个五两的，他放不下那个欠他五两的，然后他被赦免了多少倍？为什么当他被免去那个刑责的时候，他本来应该要关在地牢里，本来应该全家都要赔上的，现在呢他说好、啊、算了，竟然没有办法放掉一个欠，也是欠他没有错啦，他有理由把他带到公堂去没有错，可是为什么他是这样的反应？我觉得我就会想到那个例子，到了第二章来，保罗说你们要纪念，要记得这件事情，前面说义无可夸，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好，我们本来是无关的，我们是局外人。第十一节说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是没有那个记号的。那个犹太人有一个记号，就是受割礼嘛，好，因为那是文化，那个是属于神的拣选的一个记号，我们没有的，可是我们却可以成为他的产业基业。跟基督无关，我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局外人啊，讲的局外人。好，接下去那一句比较重要，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是重点。等于说本来我们没有份的，就好像那个时候的埃及人，并不是神不要他们认识他，不是神不要让他们有份，而是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在一个没有条件可以认识神，甚至神给他9个神迹，到最后一个神迹就定局了，9个神迹的机会，他还是没有办法转过来。神知道了，神早就知道他们不会，连到最后了，他还是在赶过来要追杀以色列人。像我们这样的人，他说我们是没有指望，因为我们没有神。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远离神的。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所以过去怎么样？我们是远离的，现在亲近了。过去是局外人，现在是主里面的人。啊，这里面呢，是怎么样？那个亲近的一个对我们的意义，第一个不亲近的意思是什么？中间有嫌隙。好，那基本上一个没有神的人，人跟人的之间是有嫌隙的，是有距离的。我们或许会分我们家的别人的，这个至少这个是很自然的了哈。连我们家的也会有亲，也会有疏，对不对？有时候孩子会说哎呀，我爸爸妈妈偏待喜欢谁。事实上当人一有嫌隙的时候呢， 这个当中一定会有这里讲的冤仇，人跟人之间是不可能合一，不可能和谐的。没有神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首先呢，我们的那个距离，那个嫌隙，被神赐下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让我们两下合一。好，就是合起来了，我们跟神和好了，不计前嫌了。我们到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了。一方面呢，他是在讲犹太人跟外邦人。那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个，我不能讲象征哈，也可以这样讲。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是教会里面，我们是信主的，那些不信主的，我们还是会有不同，对不对？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跟他们一样，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哈。那么现在竟然可以犹太人跟外邦人，只要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竟然可以合一，这里面的那种成见有多大，你知道吗？我们都有成见，你知道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成见就是说，我认为，主观认为，那是不是真的这样？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这样认为。
是的，是的，
uh-huh.
常常会有这样。
好，小红，当你看到一个人开红色的车子，你会想什么？我不
喜欢
啊，
他喜欢炫耀吧？喜欢。
OK， 好，没关系，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哈。对一个事情，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武断的看法，然后呢，还很难改掉的那个就是成见了，啊，所以这个成见就会带来一个疏离，甚至会带来一个仇恨。仇恨讲的是很重了哈，那个很重，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为什么？
我有很多这样的体会、
啊。
我说我有很多这样的体会。嗯，
为什么婆媳就有那么多的，你懂我啦，那么多的故事可以演很多连续剧啊。为什么夫妻本来恋爱到一个婚姻里面也可以成为什么什么如仇，什么记恨如仇，什么就变成本来是一个有恩情的，后来变成好像仇人一样，
怨偶、
啊、
好像被路人
啊。
怨偶，有的说
怨偶，对对，怨偶啊，人如果没有耶稣哈，他是不可能合一的。刚才小红你要讲什么？我跟你打断了吗？
没有，我说我你刚才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圣灵在我的心里提醒我，就说、
嗯、
你是这样想的，你去沟通一下。后来我就尝试了，就去问一下你的想法是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很惭愧啊，就说我跟他的这个看法，一开始的那个固执的这个看法，实际上不是他心里的那个意思，所以我
嗯哼，就像神把我们带到同坐在天上，本来我们是该灭亡的，我们是没有指望，我们是远离神的。但是神借着他奇妙的这个救恩把我们带上去，没有嫌弃我们，这样讲好不好？把我们放到一个跟他平起平坐的位置，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嘛、啊、那么来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啦。他们服装一定要怎么穿，吃东西一定不能吃什么。有一次我带一个我们这里的一个现在刚退休好像一个在这里的一个弟兄哈，那他是这里的警官，他就想要到中国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宣教的那个，那当然他不能全程参加，可是只给他参加一个部分，那就在一个学校，在一个学校里面探拜访那个学校，然后我们也拜访那里的那个有宣教室了哈。那里的校长就请我们吃饭，还是 叫什么都啊，新都吗？不是，在成都，就在那个范围了。
丰都不是
啊，
不是叫新，我知道他们叫我新都，好像是有一个叫
新都，好像有这个新都这个名字一样。然后他就他里面就好多丰富全桌子，然后里面有一道菜是那个青蛙。我那个警官他爸爸是犹太人，那我知道美国人不太吃青蛙的，我是没有想到他是犹太人。那他就问我说那是什么，好，我说你先吃我再告诉你，因为我想让他尝试一下嘛，哈，就他就吃了，最后我跟他说那是青蛙，哇，他本来不跟我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很亲，无所不谈的哈，结果他那一次很认真的说，你给我记得，就是他不晓得该怎么去表达他的那个怒气，他吃了一个不洁净的东西，是他从来不吃的，而我是一个开玩笑的态度。对我来讲那有什么呢，那不是这只是个对我们外邦人来讲什么都可以吃，猪肉可以，他们不吃的。所以我们就去冒犯了。所以你说人跟人怎么会没有冤仇呢，不管是婆媳，不管是夫妻，不管是亲子，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是没有指望，不要指望会怎么样的和睦。那么在这里有一个词拆毁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拆毁了。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和睦的，用他的生命换来我们的永生，换来我们的和睦，拆毁了冤仇的话，废去拆毁隔断的墙，我们就知道这个实在是神迹，只有神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现在讲的是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有，因为我们跟外不能讲外邦人，跟没有信主的人一定会有一道墙，一定会有一个距离的。但是即使这样子，神也给我们好像搭了一座桥，可以让他，就是他把我们这样的一个跟他和好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放在我们身上，这里有提到对不对啊？OK， 第17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当我们跟神和好，那个墙被拆掉，跟我们冤仇被移掉，被去除之掉，废掉之后呢，我们就成为那个和平的福音的使者了。好，在那个罗马书第五章那里提到，我们就把那个和好的这样的使命就交在我们这些，所以前面才讲到说，我们这末后的世代，我们会给末后的世代来成全这个神拆掉了人跟人的冤仇，还有那个隔断的墙。有什么我们不能拆掉，有什么我们不能放掉的，不能饶恕的，有什么我们还那么的计较的，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所以我们本来远离，那我们靠近了，本来是局外人，现在是家里的人，客旅，本来是客旅，第十九节，本来是我们现在很亲了，在神的家里面很亲了，然后我们本来是各个自己一块一块的什么石头我不知道齁，那现在呢，他说呢，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成为这个圣殿，在犹太人的圣殿的观念里面是宏伟庄严华丽神圣的齁， 那当然现在的讲的圣殿就是圣经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然后呢这个圣殿已经不是那个建筑物，而是我们讲的灵宫，就是神居住的所在，叫做圣殿。所以最后一句，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成为神居住的所在，在彼得那里提到灵宫，这个都相通的。好，那我们是一块活石，那我们成为这个灵宫，这个圣殿里面的其中的一份子。或许我这样讲，如果这些活石要砌在一起的话，缺一不可。而且呢，如果只有你一块也没用，也不成什么。但是当我们教会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被建造成神的圣殿。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那个建筑物。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没有信主哈，他去那个旅行，去欧洲，应该是去欧洲没有错啊。他一直送那个照片给我，因为我有在想办法要跟他传福音，他就是送那些教堂的照片，彼得啦、雅各啦，他告诉我那些故事哈。等于说那个是建筑物啦，那些留下来很宏伟、很值得纪念的啊，那些地点，然后呢，那个他们建造的那个建筑物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啊，那个叫什么文艺复兴时代了嘛，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时代？他们因为这个宗教的信仰呢，使他们的这个艺术家呢，或他们的那个呢，达到了一个非常人文跟信仰就合在一起了，啊，就像那个该隐，他有什么祖师啊，什么各方面的音乐的啦，哈，各方面的祖师，然后就是到一个地步，那个建筑物，但是不见得它里面是一个很充实、很敬虔的一个教会的，不一定这样。它有建筑物存在，但是我们现在呢，是那个看不见的，是神的圣殿里面的一块活石。这个是我们的指望。以前是没有指望，现在有指望。以前是不是讲自生自灭的？就是说，就是一直就是越来越往下走了，现在是向上面，好，跟耶稣同坐在天上，而且我们扩展了我们原来那么小小卑微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现在成为一跟那个基督的这个肢体，我们被建造成灵宫。所以第二章，从第一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所做的一切，坐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看到我们的过去跟我们的现在，本不恩，一无可夸。从一块可能被踩碎的石头，或者是被丢掉的石头，现在变成一块活石，建造成神的圣殿，神居住的居所。希望我们的眼睛看见神，也看见我们自己。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回应？记得今天我跟你解释异象，就是亚伯拉罕哈，观看神说，你向你的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那之所以我把这卷书说活过来的意象，就是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看一下上面神所预备的、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前半，就是让我们好像我们就走过，把神要给我们的走一次，很实际的走一次。你听见了、相信了、看见了，到你实际的时候，哇，这个就很扎实了。好，体验。嗯哼。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讲的你觉得不太清楚的？
我觉得师母讲的今天很有 passion， 就是让我觉得说，其实就是要去体会，就是心里边真的是要能够真知道神，就是说像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真的神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总是又沉浸在说哎呀，看到那些难处啊，看到这个就是我是不是我们太多的眼目都是看待自己的这个问题和这个不足，而不是说盯着神。
我们现在哈，不要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我们也不可能都知道哈。现在这些呢，是在越过我们所知道的，越过我们的理性，而开我们的这个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我们看不到的。好，那像你有个问题，就说那为什么我们忘记也好，或者是淡化它，或者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
也不是完全这样。我觉得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是不是太专注在自己的问题，或者就是说可能还是在那个您提醒那个立功之法上。就是我们要怎么做？
我认为了哈，我认为那一点对我们很重要。
对，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想要就是去向耶稣基督。我们心里面就是真正是被重生以后呢，真的是信了以后呢，心里面是有那个渴慕，想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可能就看着自己的这个身上这点不足那点不足的，就想要去改变。但是很多时候呢，是想要靠着自己的以前的方式，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做的，努力去做，不是说能力吧，就是想自己的努力去做。然后头脑中读了这些，虽然也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有大能大力，但是好像只是并没有说那个大能大力在我们身上运行。所以我们对自己呢也有很多的期待，就是我们想要去做，想要去弄，又做不到，就会有这个，就会有这种定罪 guilty， 然后对旁边的人也是有期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用立功之法，我自己的一个体会，而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真的是小的神的大能大力。但是我觉得对我刚才你讲的一点对我是个提醒，如果说我对别人，对我周围的人，我常常说哦，他应该怎么样，你怎么就不能这样，有可能就是我们心里边根深蒂固的还是有用那种立功之法，靠自己的努力去做。我不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尽我们的本分，就是神有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本分在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走到说靠自己的努力上，但是自己不是说有意这样去做，就是没意识到。而且您讲到说我们那个里边那个心理的更新，就是说像温柔谦卑啊，讲话这些，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比较容易 focus 在说我怎么做，我能够要怎么才能够这样讲话慢一点，想温柔，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改变。那这个新的改变只有神能做，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不那个方向可能是专注是错的。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也表达不是特别清楚。就如果我们真的是不是说靠理性，也不是靠想清楚，而是我们真的是盯在神的身上，就像您说的，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的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盯在神的身上，神就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成。
我想上次我曾经提到那个哥罗西的第一章提到，首先我们是在明白他的旨意上面有一个过程性的一个练习，我们要知道他的旨意有没有
对，
是你讲的，当然一心就是专心仰望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哈，然后认定他。那耶稣也说你如果立志要遵循他的旨意，你必会知道。那 当我们愿意行他的旨意，我们相信得过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那我们就可以渐渐知道他。重点还是我们真的知道他吗？那就是为什么也保罗祷告说，愿神照明我们的眼睛，圣灵照明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我们没有真的认识我们的神，没有试透我们的神。我上次记得我提过，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也不会真的认识我们自己。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大的才晓得我有多小，当看到一座山很高的时候，很去高山峻岭的时候，你在那里的时候你发现好小，你在那个飞机上看到下面好小，所以我们没有真的认识他。
对，
我不是说我完全认识他了，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他。那但是从哪里呢？如果你要找原因的话，从圣经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让他做主，然后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旨意去做。
所以说到底还是那个要的心，那个愿意的心，那个是我们的部分，也是这个是我们。哦，师母您这样说我可能大概是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那个愿意的心实际上是最根基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自己愿意了，实际上我们那个自我，那个老我是很强的，我们其实没有说真正到了那个愿意那个完全让他要他让他做主的心。有的时候以为你是愿意了，但实际上可能还是没有，还是自己做主。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体会啊。
因为神是让我们有自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所以他刚才就讲了，不是立功之法，有没有？等一下哈。
哦，就是他说，不是出于自己
啊，得救是本乎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免得自夸。因为我们本来是，不是说自夸了，我们本来是自我中心吧，这样讲。那么如何自我中心，如何表现出来，就是我们会想要凸显自己嘛。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很希望别人肯定我啊。我们被鼓励是需要的啦。我就像我现在在讲的那个团契的那个主题，就是神定好了在基督里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本来是一个我们的常态的生活，应该要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不常常喜乐，没有办法不住祷告？那当然那个定义我现在不重复了哈。还有凡事谢恩，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说，到底我常常我的不住跟我的什么凡事都在做什么，有没有？我给大家一个
对，是
健康的跟不健康的，做一个检视了。
师母，这个十
您讲，
十四节开始就讲到是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跟他有和睦，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了这个新人的身份，有了这个救恩，有了这个跟神和好的关系。那我想说，就是说，那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好的关系，那是不是我们也要去这样做？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我们，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不是也是以这个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也去这样做？
你从那个第十五节，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得哈，以弗所书前面这几章在讲的，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成就了，神已经预备了，他已经预定了， 他已经做成了。那我们做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好像有一点飘渺虚无呢？因为我们就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要去做，要去看，是要去东西南北看，有看到吗？还有呢，我们要去走，亚伯拉罕叫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跟神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在一起啊，同工也好，同步也好，同行也好，他跟我们同在哈、啊。好，那么刚才第一个，他成就了和睦。我们本来没有和睦，可是他成就了，他做成了这个和睦，已经在那里了。有一个生命的种子，有一个生命的种子里面就包括和睦，这样讲好不好？好。那等于说犹太人，我们这些外邦人中间就没有墙了，就不没有任何的做优越感了。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很自然的，好，是合在一起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嘛，哈。那接下来呢，马上保罗就说，第十二节，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保罗事实上他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哈。首先他跟神和好了，之后他要把这个福音就要传给跟神本来是局外人，跟他没有靠近的人，好，不管是近处的远处的。所以往前面那一句对我很受用。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向我们所施的恩慈，那事实上保罗讲他自己啊，讲犹太人了啊，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基督里面，我们在耶稣，在神所在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我们同样，因为谈到教会了，对不对？我们同样会成为像保罗一样，会一直传下去，而且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人，显明，从我借着我们显明。所以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说，那个和睦已经成就了，从我跟神的和好无形中就会显明在，因为律法总是对神跟对人的嘛，啊，有人就用十字架来比喻说，好像直的是对神，那横的嘛，因为成就和睦嘛，哈，就是对人的，哈，所以这是一体的，没有错呀。所以我这样讲的话，跟你所问的应该是一样的事情嘛，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跟神和好了。然后我们就要传这和平的福音给远处近处的人，就也就是我们周围的人或者其他人，也就是与人和好。这个和好是福音带给他的和好，对吗？就是和平的福音。
嗯哼，
就是把耶稣基督带给他。
如果我是基督徒，我就已经有和睦这样子的工作做在我的心里面了。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会体验到说，哎，我这样做不太好，或者是我有亏欠或怎么样。因为我们有本来是合起来的嘛，那当我们有空隙的时候，我们会很敏感的。那一般的话，没有神的人是到处都是裂痕，动不动就是裂痕。你有没有听说过很多很好的朋友后来就好像就怎么讲，有没有看过，有没有是不是，
嗯
啊、
哦，对，因为
还是人嘛，就是这个情况。嗯哼，
那基督徒就是要和好，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可能，就是一定和好。
现在你讲的“要”这个字，请你不要含过到我应该做什么，本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就在一直在强调说，不要变成一个啊因跟果，哈。因为这样了，所以我就一定要这样子，那我做不到怎么办？等于说我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在里面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很自然的就会往这个和睦 和好，但是和睦在圣经里面的定义跟主内的跟还没有信主的它是有不同的层次的。基本上在讲和好跟和睦是在讲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追求圣洁还有一心追赶和睦，这个都是圣经在讲的，就是圣洁跟和睦会有关系，然后跟神和好也会跟人的和谐也有关系，和睦也有关系。你这样问的话我要说对，但是请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诫命，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没太听懂，就是又不能把它当一个诫命，就是不要去做吗？不是，还是说他是怎么理解圣母说他说
OK 我这样讲好不好，我这样讲好不好，你已经神把和睦成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了，当你跟人家有嫌隙的时候，有空隙的时候，会有不和谐的时候，你自己一定会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有意识到，这样讲好不好？
是的，是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的，嗯。
那我们就会向着，所以这里提到我们让圣灵来感动我们嘛，啊。那当我们够不到那个神的这个标准的时候，神要帮我们提升了，嗯哼。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说，哎，都是这样，大家都一样，哎，没关系。所以为什么罗马书还有彼得都讲说，我们爱要怎么样？他要怎么形容那个爱？我们彼此相爱要怎么样？
切实相爱，
切实，对。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里面那个你说肉体也好，血气也好，或者是被盗的病也好，有这一些毛病我们会有的啊。那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意向说，我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了，我已经在这样的神给我的丰富的啊这样的恩典里面了，所以呢我开始走。走完神要我成完全的，等于说神帮我做了，那我也要走。但是我也要走的意思不是说我要做，我要去占领那个地，我要去保守我那个地，我要去，不是这样子。神已经给我了，我信得过他，我已经认定了，那是我的基业，那是我的福分，那我就要让他在我的生命当中落实出来。我先相信已经有了，然后靠着主让他可以显明出来，借着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显明出来。
师母，
是，请讲。
就是您讲的我好像也能够接受，但是真的落到实际当中，又像刚才几个姐妹说的那样，好像又变成了，就对我来说又变成了我要去做，好像还不知道中间缺什么。就是我没有参加您学习之前哈，我能感知到生命当中跟您的一种相通。当我一打开就是上到 Zoom 以后，我看到您的面容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生命里面真的是没有师母的那种，确确实实是基督做成的，但是我又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迷惑。
好，我们不用费心去说怎么做到的，我们知道是神做成的。我们也不用去气馁或者是灰心说我怎么还是这样。反正我们今天相信一句话，本乎恩，而且他的恩典是浩大的，是奇妙的，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就完全的已经领受你给我的应许，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哈，看见了，可是看到什么？看到他也没有孩子。看见什么？看见高山丘陵啊，不是像那个罗德看到的是那个平地，哈。但是我们就按着神所应许、神做所做成的，我们就坦然无惧向前走。
那具体的来讲，就是每天按我们当有的日常 喜乐感恩的跟随主前行，遇到问题，就是好像有时候遇到具体问题的还是有一些模糊。
嗯嗯，我了解你在讲什么，我了解你在讲什么哈。
嗯，
神对我们的生命做工哈，不是让我们来检验我们的效果的啦。好，
嗯，
那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不要论断？神有足够的耐心要做成他要我们做的，而且他知道我们，他早就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愿意，包括我们现在你在问的这个问题。好，那这样好不好？我还是要回到上一次，应该是也是华英吗问的，我给他的，我说少去想为什么，少去分析，问神说我怎么办，问神哦，不要自己想办法啊，问神说我怎么办。好，在我的另外一个组群谈到这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这是一个三面一个立体的哈，就它是有一个根基，救恩在基督里是根基，然后这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它是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不是说我先学习这个再做这个，不是这样子的。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跟主的关系不住的祷告，就是那个不住的，就是耶稣在讲你要祈求，里面就是一个继续的祈求，你要敲门，那个敲门啊，继续的敲门，你要寻找，继续的寻找，我们每一天都在寻找，都在希望怎么样，我们都在敲一个我们想要走过去的门，向谁敲？向神。那个叫做不住的祷告，如果你不住的跟他敲门，不住的寻求他的话，你就会向着我们的知识，向着我们的心里面的逻辑去闯，去找路走。
好像明白自己的症结了，
啊哈，
得去实践，好像有一点开启，
嗯哼，
就是我能好像看到我平常没有在这个持续的叩门、持续的祈求这方面做的远远不够。
什么叫祷告？你知道吗？祷告就是不是我要祷告有效果？我们有时候会传达一个观念，祷告就有效。祷告的效果不是我们来把握，也不是我们做主的。祷告要成全什么效果，是神做主。那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我在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是没有你不行。神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神啊，我需要你啊。包括我日常的饮食，即使我们家都很多冰箱都放不下了，我们还是有那个有一个心里面说，今日的饮食是你赐给我的。
Amen。
当我们囤积太多，我们吃过于神要我们吃的时候，无形中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敲门，我们不需要祈求。所以圣经怎么讲？神国不在乎吃喝。
吃喝。嗯。
是在乎公义还有喜乐。所以刚才我提到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他有一个恶势力的掌控，有一个我的私欲的那种过分的要求，还有一个大家都的走的一个朝向，一个风俗，一个潮流，这种情况下面，那我是不是现在已经活过来了，我的方向改变了，我还是要跟，我还是要找，我还是我还是要有一个控制我的，管理我的，本来是魔鬼的控制，现在是神的控制啊。那我这个是里面要的呢，开始转向永恒的那个价值观在改变了，而不是抱着粪土，像保罗说我以这个为粪土，我们却抱着粪土不放。好，所以呢我再讲一下好了， 我们的复活谈到活过来的人，第一个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接下来线上成为活祭，怎么过我的日子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就是耶稣讲的你舍了自己，然后怎么样反而得着，对不对？好，一方面他也讲说背起十字架就是死的意思，然后保罗在那个刚才我念的说你没有死怎么能活呢，怎么能生呢，没有死的话就不能生，所以第一个部分是我活过来了，跟神接上关系，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现在，我们是活祭，是天天死的了，等于说你什么时候要杀我，什么时候要让我死我就死，我甘心的死，舍掉自己，这是一个现在的过程，我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没有自己了，那个祭物在这个祭司的手中，他要杀掉一个生，那个是用杀掉了，那是死祭，那我讲的是活祭，活祭是神没有要我们死，但是呢神要我们舍下自己，那过去的那个牲畜在这个祭司的手中的时候，他一定要抓住他的要害，比如说像他的脖子啦，如果你杀鸡的话，从尾巴抓着尾巴的话，那这个下就很难了，对不对？他就乱跳啊，乱怎么样，都是抓他的那个脖子，抓他的要害。所以现在当时我就把我的要害放在面前，我喜欢的，现在或许我不行了，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你，我就反正现在不是你做什么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服在神的下面的问题。我觉得那个箴言第三章那里那个经节最好，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嗯，
师母，就是这些经文，
我讲到中间的这个活哈，每天都是要死才活过来哈，不死怎么活呢？第三个就最后我们主题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复活，好，请讲，你讲。
就是您讲的这些经文。好像我在经历事情的时候也会用到，但是到事情上我仔细想想好像还是那个我没死掉的原因。
我想
如果真正的把我。
不要再推敲了，你不用推敲了、OK， 请你们不要再用逻辑思考来分析来推敲，好像我们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諮商者一样。你知道很多去念心理学做这个辅导的都是自己经历过什么，然后他们就觉得有时候有一种使命感，说哎呀我要去学这个然后来帮助人，也有这种那个齁，不要再这样分析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明白。又陷到那个逻辑里面。
碰到这个问题你也不要问我，我跟你讲清楚了，对你也不管用。既然你这样，你就去跟神讲，跟他求，跟他要。如果你看到我身上有什么让你羡慕的，那你就说神啊，我很想像这样，因为这个是神做成的，不是我自己，不是许师母有什么什么功夫，我没有的，一点都没有的。
好，明白这个关键了。
嗯哼，
谢谢谢谢师母。
好的呀。神已经做了，神已经应许了，我们就要去走过去，就要把它走遍。嗯哼，这是我们的信心啊。好，还有麻烦，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了。好，我明天早上有点忙，所以我就想说，我可能要做一个结束，我要再看时间啊。不然的话，如果有的话，你们记着，下次再讨论好吗？我希望你们能够讲出来，能够讨论哈，这样可能对我们比较实际一点哈。